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哉问》系列第28集。那这一集叫做“适应冒号改变或是被改变问号”。那这个题目呢，其实跟上一集有点相关，因为上一集讲到的是说滴水穿石嘛，讲到那个坚定与坚硬之间的关联，这样。那这一集比较更有点像是上一集的概念，然后再往下延伸。因为上一次好像就是，我今天做一件事嘛，不做一件事。但这次有点像是说，那如果我们今天是谈适应这件事情，适应就更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那我觉得先回到定义，什么叫适应呢？适应其实就是找到环境跟自身合一相处的模式，我觉得这就叫适应。所以上一集讲到那个对抗啊、力啊，这就是有点像说，我今天有一个方向嘛，要我做一件事，往那个方向前进。那适应有点像是这整个过程，就比方说，我今天遭遇了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导致我要去在这边生活下去吗？还是我要离开这里呢？我要去新的地方吗？这个就是所谓的适应，这样。那适应的起源，刚其实就已经讲到，我自己都把答案讲出来。适应的起源是什么呢？适应的起源就是变化，因为我们为什么需要适应，一定是因为原本适应的情况被改变了嘛？就是说，我们原本认为它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是发现有一件新的事情之后，我们需要去因应这件事情去做一些变化。所以，适应的起源一定是源自于变化。那这个变化，我觉得有各式各样的变化，就是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啊，比方说小的变化，就像是说今天马路施工，然后你得换一条路走，这当然也是一种变化嘛。或者今天下雨，所以你得带雨伞出门，这也是一种变化。或者是你今天心情不好，所以你就是不想要做这件事情，这都是一些变化。这样就是我觉得诸多各种变化，小的可能就只是日常生活的小变化，大的可能很多嘛。比方说，像我上一集有讲到我要搬家，搬家其实就是一种大的变化嘛。或者是说家里有人亲人过世啊，或者是你得换工作啊，要分手不分手啊，改变对象啊，诸如此类，这些都是变化，各种变化。尤其像遇到新的人也是一种变化。其实变化有千百万种不同的变化。那我自己觉得变化主要有变化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做内在的变化，一种叫做外在的变化。因为其实如果你回到我对适应下的定义，其实就是找到环境跟自身合一的相处模式。所以其实你可以说这当中有三个东西嘛，环境、自身、相处模式，就是合一，我们就先拿掉，合一是形容词嘛。那个这三个东西，环境、自身、相处模式。那其实如果你想要，就是这一定是这三个东西产生变化嘛。比方说环境产生变化，你导致你要重新适应；自身产生变化，导致你要重新适应；或者是相处模式产生变化，导致你要适应。但相处模式其实通常都是，它是一个后来的啦，所以我就先把相处模式来，因为相处模式是先有自身环境，然后产生的某些互动之后，才会有所谓的相处模式。所以我觉得主轴我们就放在自身跟环境。那我觉得它分内在变化跟外在变化，主要也可以说，比方说刚刚讲的心情不好导致一些变化，或者是我发现我价值观改变了，我不能再过这样的生活了，这也是一种内在的变化嘛，导致外在的变化。或者是我认为我想要买房子，可是现在真的买不起房子，所以这个买房子这件事情，因为外在环境变化，使我不得不改变这个观念，这也是一种外在变化导致内在变化的过程。那我觉得如果讲到适应的话，其实适应也因为这样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嘛。比方说外面产生变化之后，导致我心里要改变，或是里面产生变化之后改变外在情况，这次都有各种的可能性。那我觉得有两种，我自己这边就区分两大类啦。一个叫做外在改变的适应。什么叫外在改变的适应呢？就是改变外在啦，就是说比方说我知道我今天要我现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我发现我不太舒服，所以我就把环境改造成舒服的样子，这是一种改变外在环境嘛，好让外面的环境来服务我原本的模式。比方说 我今天搬到一个新家，我把新家布置的跟旧家一样，这就是透过改变外在环境弄得跟原本一样。或者是我今天换了一个新工作之后，我把旧工作的某些使用的方法带去新工作使用，这其实也是一种我改变这个某种改变环境，把旧的东西带上来的一种方法。那这是一种外在改变的适应。那我觉得这个也还有很多种别的形式，比方说改变自身外在，就是改变造型啊，然后来因应外界对你的期待，这种都也叫做，这有点介于中间啊，改变自己在对外的形象，到底是算改变自己的内在还是改变自己的外在？那应该是改变自己的外在。好，我不行，我不要这样绕绕，越讲越复杂。好，跳过。好，所以外在改变外在，其实去透过这个方法去适应环境是，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方法。像我们其实遇到了蛮多生活当中，比方说很多人在讲求职啊，或者是在讲这个面对人生的成功。其实你如果你今天去坊间看各种成功学，大致上也会提到这些怎么样去做外在的形式的改变。当然他们也会讲什么心境的改变啊，什么穷人跟富人的心态上的差别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另一个东西会讲的就是所谓的内在改变。那我这边叫做心境的适应。心境的适应就比较，这个说法就比较古老嘛，就是我们不是小时候都会听人讲什么什么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这个转念这件事情，这样路不转心转。那我觉得转念其实也有很多的情况，就是比方说外在环境其实没有变化，但你自己改变了自己的做法想法之后，就会产生互动模式的变化。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还蛮常见的，比方说像如果我觉得这也还蛮多，尤其在台湾可能会见到，比方说佛教他讲到是某种心境的转变，其实就会导致那个效果。或者是说蛮多时候生活小智慧，就是当你遇到跟人冲突的时候，你就稍微停一下，想象对方是个南瓜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对方很好笑，然后就转念之类的，就明明它是一个冲突的场合，但你透过改变你的念头，就产生不同样结果。这是一种心境转变的适应，那叫路不转心转。好，讲到这边，大家都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偷懒呢？因为这个都是大家讲过的东西讲。但我今天要讲的另一个东西是我觉得比较少讲的问题。这个问题叫做顺应还是适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台湾社会蛮需要去思考的问题。这也是为我自己的人生经验蛮多的发掘。我也是在学武术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是在顺应这个世界，还是真的在适应这个世界？其实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适应是表面上的适应。比方说，很多人他就说：“因为我知道这个社会要求我们要赚大钱，所以我就真的去台积电工作。然后后来可能就吃得很胖，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看起来好像很成功，可是他其实身心都是疾病。”这叫一种适应吗？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希望追求成就，小时候可能那个成绩要好才怎样，所以我就努力当个乖学生。这叫适应吗？还是叫做顺应呢？我觉得这个值得打一个问号这样。那我觉得这两者最大的差别叫做被暴力行变，或是找到实践的途径。这个问题我觉得蛮核心的，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讲远一点，比方说像在可能在世界大战的时候不是有集中营嘛？其实集中营里面有一些人维持自己的信念在里面适应下去，所以他可能虽然生活很痛苦，可是他依然就是可以展现出他美善的那一面，他还是适应那个环境嘛，因为他就是知道他在这个环境下活下去，所以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有些人就成为了可能那一些统治者的打手，其实那也是一种适应嘛。可是他比较像是一种顺应，就是他改变了他自己原本的某种形态，去成全了他想要在这个生活当中找到某种舒服。这某种上我觉得就有点像是顺应。所以 顺应跟适应其实是还蛮值得去区辨的事情。那回到这个源头，到底，所以我的开头其实就讲了，适应到底是改变还是被改变呢？我觉得在外内在变化或诸如此类所有东西，其实回到源头是说，你到底是真的是被改变，还是去改变别人的人，或是说你是为了什么东西去改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我们去改变环境，为了符合某种舒服。其实原因是源自于是说，我们认为这个只有这个方法是舒服的。一旦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做的时候，我们就只能顺应，我们就只能被暴力行变。就是我，比方说我，比方说像我觉得我觉得你看动物就会很明显。比方说像家里的狗狗，可能它就是得要找一个地方睡，然后如果那个东西不见了，它就是真的会完全无法适应。嗯，那它就是想要透过改变环境去这个，但它没有办法。去自主的调整自己，让他自己完整的安适这件事情，很需要我们很多时候去帮忙他，去让他更可以进到这个环境，进入这个环境的改变之后去适应这件事情。或者是野生动物，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也想要把窝布置的安全或什么的，其实都某种程度上都在面对这个问题。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顺应跟适应就更像是，因为正健康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动态而且平衡的过程。就是它如果真的是适应的话，一旦环境变化，它可以再往下走；一旦环境变化，可以往下走。可是有一种情况是，它觉得它无力改变了，这个就叫做习得的无助。就是比方说，这个是那个什么巴甫洛夫的实验嘛，就是。今天有一只狗被放在一个栅栏里面，然后他就做了实验组跟对照组。实验组是有一个 Q 之后，然后会被电击，所以狗就会跳出来。所以他知道说他在被有 Q 的时候就会被电，所以他就会跳出来这样。但是另一只狗是他不知道，完全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电，所以他就一直可能无预警被电，无预警被电，无预警被电。那最后其实那个。有 Q 就跳出来的狗，就是还是蛮健康，就觉得说，哦，它就是反正它只要跳开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那个无预警一直被无预警被电的那只狗，就觉得说，哦，反正我就是只能被电，我就没救了，我就只好这样。这叫习得性无助。其实我觉得适应跟顺应在这个本质上其实有很大的差别。这样，那乖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假性适应。它就是一种忍耐，它不是一种真正的适应，它不会在这个环境里面找到自身舒服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连自身的舒服都找不到，我们得认为我们需要具备这些东西才有办法舒服，或者是说甚至连真正的舒服都让我们就觉得说，可以这么没有压力吗？可以这么的不努力吗？我们那一些东西从外面强加给我们的各种压力，变成我们内心的一种模式之后，我们甚至很难去做出内在的变化。我们认为我们在内在的变化，我们认为我们在努力的去打破各种观念。可是它其实有时候是观念背后还有观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有点像是说。我们一直在想说，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舒服，可是那个舒服可能是我们对自己的某种想象，就是其实你不一定要那样子的舒服才是真正的舒服。比方说运动后的酸痛，它也可以是一种舒服，因为它是一种运动完的某种，可以说某种喜悦，或是身体跟自己找到某种新的关系的一个过程。可是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说啊，好像这样不行，或是一定要练到超累才叫做有运动，然后我们就是要忍受这种疼痛。那这个忍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种顺应，被暴力行变。这个暴力可能源自于这个社会对身体的暴力，像是你得长得很阳刚，或是你得身材很好，你才会被这个社会喜爱，这是一种。暴力的观念，就是 why，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人不是本身就应该要被这个社会，不一定是被这个社会接纳，但人本身的存在不是说不要追求更好，而是说为什么非得要那样才是好？除非你真的很爱这件事情，你身心也同意这件事情， 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有产生任何的你认为的代价或什么的，你或是说你也知道这次代价是这样，然后你也喜欢这件事情，你甚至愿意就这样做，这可能某种上才比较接近适应。可是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被恐惧驱使，就觉得我们没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会站不住脚。这个就比较是，这个就比较是假性的适应。我们得认为得拥有这所有的事情，才有办法去因应这个世界。而且我们的社会也一直这样子灌输我们这种恐惧，好让你知道美其名叫做我们在帮助你适应这个世界。其实不是，有时候反而是说，因为适应这个世界的前提，你还是得找到自身在这个地方舒适的可能性。可是如果这些东西导致的都是某种恐惧，你无法尝试，你无法探索，你当一个很乖的人，可是你在这过程当中你一直找不到这是怎么一回事，跟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让自己迈向真正的幸福，这个自身在这个环境里面找不到合宜的相处模式，这个合宜是别人认为的合宜，但却不是这一个个体认为的合宜的时候，这就真的只是忍受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严肃的批判，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蛮乖的人，我必须说，就是我还从小就我大概有很多意见，就是我大概很多人都说我爱问问题啊，我从小就是一个。上课就会一直举手说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然后但整个学习的历程，我后来念自由班啊，我就一路这样上来之后，我有一段时间这件事让我非常的痛苦。我表面上看起来我拥有很漂亮的学历，我可能拥有了很多的看起来人家羡慕的头衔，或者是各种好像有点用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却没有办法帮助我去。进到这个环境里面，找到我自己跟这个环境相处的模式。我开始变成一个像是 nice person， 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个好人。然后面对各种世界对我的挑战的时候，我好像只能躲，或是跟他硬碰撞。我觉得这整个人无法身心无法进到适应的途径当中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顺应这个世界对我的暴力，就是认为说好像只有做这个工作能赚钱，好像只有那样才算成功，好像只有这样才是什么，好像只有那样才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去找到一条自己的途径，这是我自己还蛮漫长的过程。那我当然就很长的时间心理状况不太好，然后导致身心症。我也认为说很多时候就只能我就是跟那些人不一样，所以我不能改变或什么的，就是这些东西很多在我身上导致的结果。那我到后来才慢慢理解到说，这都不叫做适应，这都叫做顺应。它就不是只是一种变不变化而已，而是说你的变化是为了什么，跟你自身真的舒服吗？你真的有被这个暴力所改变或是没有？这个是我觉得很值得每一个弱小的人思考的问题。因为你假设你是一个强大的人，你不叫不会遇到这种问题，因为你就是你可能是暴力的来源，你知道吗？比方说我超有钱，我不用你们的肯定，但我知道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讲什么话，这件事就会造成所有人的暴力。所以也许你今天是一个超强的人，你在社会当中也许你很顶尖，或是你甚至是心里也没有什么缺陷，你就是一个强的人，你可能就不会有这个被暴力行变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样的人是蛮少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弱小的人，都是可能被迫社会期许或什么这样的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适应这件事情很值得我们去问自己，我们到底是在适应这个环境，还是在忍受这个环境，还是在选择？我们不一定要撑起，也许有些人需要他撑起这个光鲜亮丽的外表，但为自己来讲，这一条路是你真的愿意走的吗？还是其实你心里有很多的不能接受，这些可以变成你的某种无意识的压力，导致你的焦虑，导致你的无法接纳自己。 这个都是很核心需要去问的问题。这样，那我觉得我自己对这个是往下会讨论的东西，叫做整全的人跟整全的环境。整全的人跟整全的环境是个，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说法欸。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改变其实是希望整个人跟上这件事情去一起去做，而不是单纯舍弃某些东西或者是牺牲啊什么的。当然有时候非得要牺牲，你知道你的精神状态可以不改变，这叫做整全的人，身心灵的一同进入适应，这叫整全的人。那什么，我觉得什么叫整全的环境是，你在各种环节里面去可以感知到各种情况。比方说你知道社会的对你的文化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物理上的压力，就是居住空间啊、人际上的压力，这是全部的环境。真正的适应是需要面对这全部的东西，整个人去面对整个环境，这才有机会导致真正的适应。这个说法听起来就想，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但其实回到源头是说，如果我们真实的去面对这一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感知得到这个世界可能正在受苦。这不是一个宗教性的说法，不同宗教的人其实都有发现这件事情，或者是科学家也发现这件事情，它可能是气候的，然后或者是说社会的阶级不平等、生态系的毁灭，这些东西整个世界正在受苦，人本身也在受苦，各类的精神疾病、身心症、各类的痛苦疾病，然后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早次的痛苦，没有钱的人导致没有钱的痛苦，有时间的人有时间的痛苦，没有时间的人有没有时间的痛苦，就是各种痛苦正在蛮多在我们的环境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很欠缺这个完整去面对的事物。我知道很多，其实比方说像联合国，但他可能讲永续目标嘛，其实也在设法要从大的尺度去面对这个问题，或是说天主教也在讲整全的人这件事情，他可能是从人的角度切入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即便有开始有人在谈这件事情，好像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力量还是相对的小，所以在重新去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探究，到底我们在这个个体、这个人、这或者甚至这一群人，我们这一群人在这个环境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是真的要改变的？什么是真的要改变外在环境的？什么是心境上要改变的？那这个改变到底是我们是被迫的，还是我们真的有主动权？我们可以去创造更美好的事情呢？找到一条实践的路呢？而不是只是被这个环境压迫之后，我们好像就变得不得不没有自由去面对这个事情。这是我自己心里对人、对这个世界想要提问也想要回答的事情。我们到底想要适应什么样的环境跟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到底怎么样去达成那个合一的相处模式呢？人与人之间有没有机会是我不需要看你的头衔，我可以只是单纯的欣赏你，我们可以就因此这样有一些关系，还是我们非得要有这些竞争，需要有这一些无法坦诚，我们对环境一定要是对环境的剥削才有办法生活下去吗？还是有机会有不同的路径？这都是很多需要我们去互相勉励的，因为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从自身的适应到群体的适应到整个的适应，都需要我们的完全的觉知，也需要对他人 有更多的信任。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其实很多时候这些事情如果是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环境当中需要有一些人去尝试，这些尝试的一开始都可能是荒谬的。这些人可能在面对他的认为的环境，他认为不舒服，他在探索自己一个新的相处模式，他可能透过改变环境，可能透过改变自身。可在我们眼中看来，可能会认为他可能是不务正业，可能是在乱搞，可能是叛逆，可能是什么东西。可是社会当中真的需要有一群这样的人去在这些练习当中找到新的路，这些路才有机会让我们一起被提升，然后摆脱这些暴力，摆脱这些痛苦。这大概是我对这个题目，到底我们是被改变还是在改变的一些反思。这个题目讲的话有点沉重，因为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那时候在上那个武术课的时候，我就有被点到一件事情，是说你很快在觉知到一个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马上就开始承受。我就发现说，天哪，这就是我的模式。我可能吵时候很难去违背对方的其他人对我的期待，或其他人对我的暴力。这个暴力可能是言语上的暴力，肢体上的暴力。我就想要反抗，可是我发现我反抗力量不够的时候，我最后就学会忍耐。然后我们又被鼓励忍耐这件事情是一件美德，这其实就是一种假性的适应。然后这个东西很深，因为我们花了人生大半辈子在学会这件事情。我们称之为社会化，我们称之为乖，我们称之为好。就这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得问自己的问题。这样啊，今天的 podcast 到这边，我的天哪！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今天遇到的人都长这个样子，我在讲一些新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你是不是怪怪的，或者是没有，你太天真了。我觉得蛮多时候也会，你会读到空气中微微的那种味道。我不知道有时候他可能是自己认为的，也有可能是别人确实这样告诉你的。但我觉得我今天也是很大声的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我也希望大家去一起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其实还蛮多人，就是你可以说先知、思想家、哲学家在问的问题：什么是暴力？暴力到底造成了什么东西？很多人可能是身体上就直接，比方像最近 Me Too 嘛，大家一直在谈到那个整个政治圈、戏剧圈、各种圈子、宗教圈这种圈子的性暴力，其实他都在谈这个适应顺应的问题，因为整个社会都太期待里面的人在顺应这个社会，而不是真的期待一个人找到一条适应的路。我觉得这个很需要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去看见。有时候是我看见你的，有时候你看见我的，我们彼此去帮助。好，那就讲到这边。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分享这样。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 idea 也可以跟我分享，我下一集应该也会 follow 这个东西开始继续往下讲，因为刚刚讲那个东西是社会化嘛，我们可就讲社会化好了。这样好，那就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